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罗牧师正道所要引用的经文是取自路加福音第18章35到43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成了何等样的人，所引用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18章35到43节。找到了，我们一同诵读路加福音第18章35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面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他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鸭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上帝。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上帝。我们将时间交给罗牧师。
大家好，今天要讲成了何等样的人，所取自的经文《路加福音》第18章，也是大家都熟悉的故事、熟悉的经文，可能都听过了。很多年前我讲过这一段，不过那时候在桥北中心呢，那大概差不多有大概15年、56年前，引用的经文是另外一段，因为这一段的记录讲到耶稣经过耶利哥城，路旁有讨饭的瞎子，他们听到喧闹的声音，听到大队人马这个路过的这个声音，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是逾越节将近的时候，就算没有耶稣经过，在那一段的前后也是大队的人马会经过那个地方，因为很多人他们可能是从耶利哥这个方向上到耶路撒冷去，赶着去过节的。因为在律法里面规定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以色列人要到耶利哥城，以色列人的男丁要到耶利哥城去过节去，所以那个时候来来往往的人本来就多。我们假如把自己想象成是瞎了眼，是被摆在路旁讨饭的，从某一方面来讲，那也是他们一个不能错过的那段日子。为什么？因为人经过的多，尤其都是所谓的这种叫做什么，叫做朝圣的，就过节的朝圣的圣徒。很多人这个时候啊，平常不会动慈心，那个时候啊比较会。所以对讨饭，我们设身处地啊，假如我是瞎了眼，被家人摆在路旁讨饭的人，那也是那一年里面难得的这个时间，难得的日子，是盼望能够多得一些周济。所以在这一个故事里面，就从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展开了。他听到有许多的人经过，他们就问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吗？平常就有很多的人，这个人马杂踏的声音，可是今天很不同，今天好像格外是大队的人马，格外的喧嚷。所以这些人好奇就问是怎么回事，所以有人就告诉他们说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了。我相信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字在那个时候早就传遍犹大全地，加利利、 撒玛利亚、约旦河的东岸、犹大地全部都已经传遍了。那个时候是耶稣在世上侍奉三年半的尾声了。在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很早就已经告诉门徒，他定义面向耶路撒冷而去。那个时候在哪里？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在路加福音的前半段里面就已经讲了，耶稣基督他知道他自己，他知道他自己到这世上来，他真正的目的，他真正要完成的工作，前面摆在他前头的路程是什么，所以他定义就面向耶路撒冷而去。门徒们感到莫名其妙，门徒们感到惊恐。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许多的门徒跟着耶稣基督经过耶利哥往耶路撒冷去，他们心也是忐忑不安的，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地方许多的人去是朝见上帝，是过节，是一个他们值得纪念他们信仰他们的宗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对门徒们来讲，他们知道那个是刀山，那个是油锅，因为他们的老师到那边去不会，可能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不会有什么得到别人好的对待。那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底下，他们经过，他们就问是谁，拿撒勒人耶稣早就传遍了。我之前跟诸位提过，这些讨饭的瞎子很可能就像那些税吏一样，是消息的这个灵通的中心啊。以前我们听那个报新闻常常讲消息灵通人士，消息灵通人士，你在那个场合你要去找消息灵通人士，大概就找税吏，因为他们坐在那边一天到晚来来往往的商贾，这些旅客他们抽税，就听他们讲的各种的新闻，各种的八卦全部听到脑袋里面去。这些讨饭的瞎子呢，他们看不见，他们听得见，所以什么事情他们也听到里面去。这个人有没有听过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听过，他也听过耶稣到处有能力，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能够行异能。我相信他打心里面呢，他就一直盼望着他的家人行好，也带着他去追，不像那些粉丝去追那些明星的，不是，是追着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也盼望能够到他的跟前，也能够把他推到他的跟前，蒙耶稣按手，蒙耶稣医治。这些故事早就传遍了，但是有谁，就算是亲为他自己的亲人，有谁会真正把手头的工作给放下来，把自己的生活的作息的步调给打乱，专程带着他去打听耶稣现在到了什么地方？这里面所要花的精力，所要花的金钱，所要花的时间多得不得了。而这些人心里面想，也没有一个确据跟把握，就算我能够把他带到耶稣的跟前，恐怕也不一定就有机会能够把他推到耶稣的面前，恐怕也不一定吧，恐怕传闻甚于过于实情，真正到他跟前说不定他只有几句安慰的话，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医治好，那么我们不是所有的心血都白费了吗？我想这个是人之常情，我们都会想到这些事情。所以这些人只能安分，因为他瞎了眼，他没办法跑，家人也不体谅，也不能够真正做到这个地步，所以他们就只好在路边继续他们行乞的生活。从某一方面来讲，我们很难去理解人世间的遭遇会到这样的地步。他听到了拿撒勒人耶稣经过这里，他就大声的呼喊，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这是人一生里面不会再有第二次的了。拿撒勒人耶稣就在我的眼前，虽然我看不见，就在我的眼前经过了，所以他就高喊。诸位，这一段神迹的故事是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最后一个。当然我们深信耶稣基督并不是说这是他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可能没有记录下来而已，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这是最后一个神迹。而路加福音 最先开始所提到的主耶稣打开以赛亚书，他向他自己的乡亲所传讲的、所印证的那一句话里面就有讲什么？使瞎子的眼能够被打开。好像路加他在他整理，在圣灵的感动引导底下，竟然他的最早里面所宣布的，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他以恩膏膏我，要叫我传好的信息给贫穷的人听，要叫那瘸腿的行走、瞎子的眼睛能够打开。而他所记载下来的最后一件神迹，竟然就是使瞎子的眼睛能够被打开，能够看得见，医治一个瞎子。这里面的安排太有意思了。那么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瞎子口里面所喊出来的，他说：大卫的子孙啊，耶稣啊，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讲，你真正碰到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你会喊天，你会喊娘，都会的，你会喊可怜可怜我吧。你如果回去去搜寻诗篇，里面多得不得了，诗人写诗在他经历的那种很痛苦，好像面临到什么深渊、什么样的逆境的时候所蹦出来的话也是一样。 Have mercy on me, O Lord, Have mercy on me。 这个很自然，所以他会喊可怜可怜我吧，一点都不奇怪。但是他喊出大卫的子孙，你再去搜寻，你会有另外一个更惊奇的发现。在福音书里面用到大卫的子孙来称呼耶稣的只有大概两类，一类是之后耶稣进耶路撒冷城，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城，那时候夹道有许多的百姓用棕树枝铺在地上，在那边喊着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被称颂。那个在马太福音里面记录的是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大卫的子孙，是在众人口里面。老实讲，那些人喊着喊着很可能是什么，大家一起起哄，有的人喊他也喊，你要问他，他可能他一无所知，你要问他，就像那些足球赛在那边喊啊，好啦好啦的嘛，你说他们真正参与，真正懂得什么，在喊些什么，不懂。甚至坐在电视机前面的人啊，一直喊一直喊啊，像个傻瓜一样。这些人是一批人，而真正让你惊奇的是什么？真正让你惊奇的，都只有瞎子。在马太福音里面记录着，耶稣到处到各乡镇去传扬福音，去传讲天国的福音，就有瞎眼的人在那边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我要能看见。耶稣就医治他们。在马可、在路加，都是瞎眼的人看的人喊出来的。我自己觉得感觉到这里面好像有什么信息，好像有什么，虽然我不敢说我找到答案。大卫的子孙指的是什么？大卫的子孙指的就是基督，那位弥赛亚。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与法利赛人也在这个事情之后，与法利赛人在那边问答的时候，耶稣转过来问他们说：你们说基督是怎么样？是谁的后裔？是谁的子孙？哦，他们马上答出来：大卫的子孙。那么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称他自己的子孙为主呢？哇，一下子他们被问傻了，问倒了，塞住那个法利赛人、文士、教法师，他们无言可对。可想而知，大卫的子孙这个特定的片语，这个特定的称谓，在许多犹太人的脑海里面，尤其是那一些有学识的人，包括大祭司，因为大祭司听到这样的话，就心里面很不痛快啊，用我们的俗话讲就很不爽。为什么？因为他听到百姓在那边喊着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被称颂，他心里面他就很作难，很不痛快。这个也是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大卫的子孙这个称谓，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谁，但是为什么其他的人讲不出来，反而是瞎子的口里面那看不见的人反而喊得出来。我相信这里面一定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信息。很多人有眼可以看，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一个人，看到的是拿撒勒人，看到的是约瑟的儿子，看到的是木匠，木匠的儿子，看到的是无家型美容让人羡慕，不是一个帅哥，不是一个猛男，是形容枯槁，没有什么美容，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这样一个人。我相信耶稣在那个时候经过了三年半，他还没有经过三年半与犹太人在辩论的时候，犹太人都以为他连将近要50岁的样子，知道他的年纪，但是说你50岁还不到，看他样子大概像是50岁的样子，可能相当的憔悴，这是以赛亚书里面所告诉我们，形容枯槁，面貌憔悴，没有家型美容，我们也不会羡慕他。所以有眼可以看的人反而觉得就只不过是一个人吧，就只不过是这样子一位，而瞎子看不见，但是他们知道他真正的身份，喊出来的从他们内心里面，我相信没有距离。有的时候我们当着面看得见，我们讲出来的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距离，什么距离呢？一个客套的距离，一个包装的距离，一个假冒为善的一个距离。但是瞎子所喊出来的，我相信跟他内心里面所认识的所知道的这一位，两个之间完全是合在一起，没有再有一些人情世故之间的隔阂。这个时候他得到的是什么对待？众人说不要吵不要闹，为什么？因为很可能耶稣一面讲一面走一面讲，也有可能很多人等着要瞧要看，看看耶稣有些什么样的话，有些什么样的作为，看看他的这个真面目。这时候你在这边吵，这个是扫兴，这个是打扰了大家的这个情绪，所以呢不要叫不要吵，人人都想要把他的嘴给封住。为什么？看看他的身份，看看他的这个样子，他自己看不到，这个瞎子看不到，这个瞎子的名字很可能叫巴迪买，虽然路加里面没有写，路马可里面写他是巴迪买，他迪买的儿子巴迪买，那我们就姑且称他是巴迪买。巴迪买我相信那个样子一定褴褛，衣衫褴褛，没有人会帮他打扮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嘛。他就是在路边做一个讨饭的人，他一定惹人嫌的，不会有人喜欢的，大家都叫他不要。为什么？因为这么样一个热闹，这么样一个这个好像很庄严啊，这么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为什么你在这边吵？大家就叫他不要叫不要吵。这个巴迪买从我们读的故事上面来看，他是主动在那边喊，一直到耶稣主动在那边喊。我深信他自己老早就听闻过耶稣的事迹，在他心里面已经刺激他，已经鼓舞他，已经预备他，等着这个时刻。他没想到在这个时刻他能够在耶稣的跟前靠那么近，靠那么近又好像非常的遥远一样，他非要喊，大声的喊，把他喊过来。哦，我这里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我心里面那个感情澎湃，我在想有什么能够把你的脚步给停下来。诸位，假如你去观光，假如你去旅游，甚至你现在回家路上，或者是去 shopping 或干什么，有什么样的声音，有什么样的喊叫，有什么样的景观会让你的脚步停下来？诶，这个是一个你平常可能不会想到的一个问题，大家回去自己想想看啊。看到一个什么帅哥啊，可能我们坐下来看一下哦，一个明星呢，哇，不得了，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开车，特别 旁边有这个车祸的，他开得慢一点，看一看啊，看那个车牌抄下来。什么能够使你的脚步 放慢？什么能够使你停下来？我读到这里，最让我感动的一个小节是什么呢？两个字 ，Jesus stopped， 耶稣站住。我读到这里啊，这个地方是最让人感动的，这个地方最让人感动的。所有的人说不要叫不要吵，让拿撒勒人耶稣跟着这大队的人可以过去。可能很多人赶着要去过节去的，也不大愿意无缘无故的好像被耽搁下来。我相信这也都是人之常情，我们大概可以推想得出来。不想要这个为这样一个，他们也不知道他心里面想些什么，但是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杂音在那边吵？不过呢，耶稣站住，耶稣停下来，你注意到吗？拿撒勒人耶稣是这里面一大群的人他们观看的对象，他们讨论的一号人物而已。但是对巴迪买这个瞎子来讲，是他求告的对象。这让我们想到，凡求告主名的，凡求告主名的，你想上帝，天父上帝，你想我们的中保大祭司主耶稣基督，如果换作我们，大概一次只能应付一个，应付一个声音，应付一个所见的东西。但是主耶稣基督所有求告他名，他都能够垂听，他都能够来回应。上帝神性的大能，求告主名的耶稣基督，他看到的，注意到的，他听到的，他停下来回应的，就是为了这个。其他的人只不过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经过了，我们来看一看他是三头六臂还是怎么样的一位英雄人物。很多人讨论来讨论去，说他是加利利人，他是木匠的孩子，他是什么样的，大家讨论的一号人物。但是对巴迪买来讲，是他求告的对象，耶稣回应呼求他，向他求告的那个祷告。我相信这里面这两个字 Jesus stop 最感人。假如是我们，我们可能加快脚步走掉了。耶稣站住，吩咐把他带过来。我相信许多的人当时一定好像时间空间都凝结住了，他们没想到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会停下来，他们没有想到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会吩咐人把他带过来。路加没有告诉我们，马可告诉我们，那些人就转过来，原先是说闭嘴不要出声，现在转过来跟他讲说放心起来，他叫你啦啊，你回去看马可福音里面所写的，放心起来他叫你啦。那你想这个巴迪买他的反应是什么？我相信巴迪买是连爬带跑到耶稣的跟前，而且一路上洒落了一地的银钱铜板。为什么？因为他很可能用他的这个衣服的这个做一个兜儿，装他行乞得来的周济。这个时刻他听到耶稣吩咐人叫他过来，他一定站起来连爬带跑，所有装在他肚兜上面的这些银钱呢，根本不需要好好把它收起来装到袋子里面，没有那个时间了，而且呢也不重要了。你想那些银钱跟他要到耶稣的跟前，哪一个真正有价值，哪一个真正带给他前面的盼望？不要了。所以我相信我自己想，我们如果有这个本事能够画图，你画这幅图，那你一定要记得要洒落一地的银钱过去，衬托出来呢，你才能够知道到底那个场景的那种紧张，那种能够扣人心弦的那种景象。他到了跟前了，有了一段我以前百思不解的一段对话。我以前读这一段啊， 我老是在想，奇怪啊，耶稣没有 EQ， 要不然他就是装傻。因为耶稣等到他到了跟前来，开口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请问诸位，有一位瞎子在那边喊着，等到他到你跟前，你会怎么样的反应？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废话嘛，就是我就是到你跟前就是要得医治，就是要眼睛能够看，结果你还问我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有时候想想耶稣到底通不通人情世故啊，他到底懂不懂？他当然懂，但是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呢？我原先读这一段啊，一直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后来我明白了，我现在呢把我自己调转位置，假如我现在在站在耶稣的这个位置上面，有一个瞎了眼的，有一个心里面有所求，而你也知道他要求的是什么，到你的跟前，这个时候你敢讲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敢讲吗？我想我不会，我不讲这句话，我就讲说啊，我了解你，我们教会有关怀的这个基金，我们可以帮你去申请，帮你去安排，帮你去到眼科医院去检查什么，这些是我会讲的。我为你祷告，不要难过，我们来帮助你，我们来安排你，我们带你去求那些名医，我们带你去诊治，看看有没有机会。你敢讲说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明明知道他要讲说我要眼睛得开，糟糕了，这下子你一下下不了台了。假如我站在耶稣的那个位置，他这样跟我讲，那你说我下得了台吗？我下不了台了，所以我一定不会问这句话，我一定不敢讲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谁能够讲？谁有这个权柄？谁有真正这个身份讲？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再从这个方向来想，好，你明白了，耶稣基督他就透过这一句话告诉众人，还不单单是这位瞎子，因为他老早就知道，你还没求，他心里面他就已经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不要说耶稣，我们众人呢，一般我们这种普通的人在旁边看，我们看这一出戏一直到扮演到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瞎子为什么喊，我们都知道这个瞎子到他跟前要求什么，耶稣基督当然知道。诸位，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学一个功课，我们要祷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你还没求，你天父都知道了。那你说啊，那感谢主，我都不用求你都知道，那我就不用求了。我们往往会这样子，不需要了嘛，你知道吗？有很多人想到预定，上帝预定拣选，那不用传了嘛，上帝预定了嘛，上帝已经拣选了嘛。他如果不预定，不传，不拣选，我传死了也没有效果啊，那就干脆不要传了嘛，不需要我来插这一手了嘛，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都是从这个反面上面来啊，把自己给限制住，把自己给绑死住，还振振有词。所以我们祷告了，有的时候圣经上面明明讲了嘛，我都还没有开口，天父都已经知道了，那我还祷告什么？这里这一句，这里面的这个场景呢，我们把它用那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很类似。这里面讲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还没有开口求，耶稣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早就知道了。但是耶稣透过这一句话，要他自己亲口讲出来，要他把真正他所求的在众人面前讲出来。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用这一句话向众人显出他真正的身份。他喊大卫的子孙，那不是喊假的，他真正抓到了我的真正的身份。许多人看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许多人看就以为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一个从加利利来没有进过学校没有学过的这么样一个人，但是这个瞎子他就喊出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耶稣基督以这一句话表明他真正他的神性，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因为他有这个能力，真正能够做到。 而且我们整个来读哦，好像就是一个插曲，好像就是一个插曲，好像是我们没有预计的这个行程里面的突然加进去的东西。怎么讲呢？就是一个突发事件一样。但是你在想，在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里面，有什么样的事情是突发的事？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是他意想不到，是他意料之外的，是他突然碰到的？巴迪买斯吗？这里面所给我们看的这个例子，是一个突发的吗？意想不到的吗？没有在预计里面的吗？不得不来应付的吗？没有，我相信这都是安排在那里。也难怪耶稣基督之后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随行当中有许多的人，他们喊着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应当被称颂。所以他们那些人的记忆印象犹深，才不久之前才刚刚发生的，就在耶利哥城那边，所以他们知道他真正的身份。耶稣基督讲这句话也是非常感动的。耶稣停住，耶稣站住， Jesus stop， 这个是感动的。耶稣讲这一句话也显出他对可怜可怜我吧这一句话的一个回应，对求告主名的这一个回应。所以耶稣就凭他自己的神性的能力行了神迹，眼睛就看见，霎时能够看见，是瞎子的眼睛看见，我相信是上帝的光射入他的眼睛里面，射入他的这个视觉神经，这个眼膜里，让他能够看得见。这是一件神迹，这件神迹就正好呼应了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次进会堂打开以赛亚书所讲的那个，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巴迪买他不但得医治，他也得拯救。你说哪里看得出来？我们的华文圣经这边讲说，你的信救了你。我想我们华文圣经翻译的更好，因为一般的圣经就是 Your faith heal you， 使你得医治了。你的信医治了你，你的信使你得着医治了。这个好像是直译，但是你如果从巴迪买的反应，巴迪买有两个反应，这两个反应其实转过来要对我们来追讨。这两个反应就看出他是得救的人。为什么？他跟随耶稣基督。他这边讲的跟随耶稣，第二，归荣耀给上帝。这就是你说基督徒要做什么样的，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基督徒是到底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的生活又是怎么样？我这一次去中国大陆，中间有一个半天的时间，特意去拜访一位上了年纪91岁的一位老先生，啊，是受人之托去。他们60年前抗战的时候，一起在大后方，在四川，在成都，他们一起相处过。这个命运的这个影响呢，他们就分散了60年以后呢，登了寻人启事才找到的。找到了之后，就巴不得他能够信主，透过长途电话打电话给他，跟他讲圣经的故事，在电话里面唱圣诗，教他唱圣诗，教这位老先生唱圣诗来信主。那怎么样让他能够信呢？他还特地，这位也是一位老太太，特地飞到那边去面对面来为他施洗。哇，你听得很心里面有点毛骨悚然哈，一位老姐妹到那边去，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人，到那边去为一位说出信的人为他施洗，这是可以的。这一次我去，特意他托我带一封信去，我去见他，我去拜访他，他就问我一句话，他就问我第一个问题，他说我是基督徒，你说我要叫我信主成为基督徒，那么基督徒到底做什么？我现在已经是百病缠身了，91岁了， 啊，要洗肾啊，要什么，已经百病缠身了。你说我叫我怎么做，做什么？你要怎么回答？我就用药理问答里面的第一题，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就是享受他的恩典，就是荣耀他。我想基督徒就是要享受上帝的恩典，就是要荣耀主。你说这两个，从这里面你要把它再解开来，再衍生出来，里面包含的内容很多的，很积极，很正面的。基督徒从巴迪买的回应上面你就看得出来，跟随主，跟随耶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生活，跟随耶稣。第二个，归荣耀给上帝。诸位，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是瞎眼，我也知道，我看得见，所以我知道我们都没有瞎眼。但是我们心灵里面的眼睛有没有蒙光照？有没有那吩咐光从暗里面照射出来，能够把他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能够看得见，是不是？还是说我们的心眼被这世界的神给弄瞎掉了，没有办法看得见那他荣耀的福音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面？而巴迪买成了一位他的亲人，他所认识的朋友们也绝对想不到的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成。这里面有很多的功课，我们可以再来反思，再来讲。有什么样的话，有什么样的声音，能够把耶稣的脚步给拉住？有什么样的，你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事情，你所喊的能够进到他的耳朵里面去？诸位，我要问你，耶稣基督对你而言，对我们而言，也是我们谈论的一个人物，我们彼此谈论的一个话题，还是我们求告的对象？我们成为基督徒，因着他的恩典，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回应？是不是也像巴迪买一样，跟随耶稣，荣耀上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有这个机会，从福音书里面所记载下来的一则好像微不足道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身上的事情，能够再一次在你的面前能够来思考，能够来推敲，能够来挖掘，能够来看出主你那奇妙的救恩，你那大能的作为，你所带来生命的更新，你所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愿这样的信息能够一直不断在我们内心里面来汹涌，来澎湃，好好来思考，好好来分析，再一次能够受到感动，再一次也能够成为我们传扬的内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